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陪伴神韵在法国巡演》，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日。我很幸运也很荣幸，从美国神韵艺术团最初来法国直到现在，我都一直陪伴着神韵在法国巡演。个人体悟到，我们加入某些项目完成自己的使命时，这些项目仿佛都是有生命的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。我从未感觉孤单，因为我经常会用无声的方式与神沟通，我能感到师父就在身旁。在今年的演出季中，我们在12个城市举办了88场演出，经历了许多考验，这些考验有些过得好，有些没有过好。我在内心充满喜悦的同时，也对师尊、正神每时每刻的加持以及神韵艺术家都心怀无限感恩。师尊与神佛通过神韵救度了成千上万的众生，我们能参与其中是何等的荣幸。为了让我的心得交流显得不那么杂乱，而且切实有用，我想围绕着一两个主题讲述我的修炼心得。我首先要谈的是巡演期间受到中共干扰与我的修炼提高之间的联系。巡演期间的每一天本来就很紧张，因为我们总需要未雨绸缪，提前做好规划，处理现场的一些突发事件，而中共的心理战和各种威胁则真的像炸弹一样干扰着我们。我们在每个城市都需要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受其影响。这些经历让人刻骨铭心，因为如果我们处理不好，中共的破坏就可能真的演变成真正的灾难。结果是每一场演出都成功上演，神韵也令人惊叹地完成了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了师尊与众神加持的殊胜，我自己也得到了提升与归正。今年巡演所到的每个城市都受到了中共的威胁与干扰，幸好佛学会提前就给所有的剧场联系人都讲清了真相。在 A 城市第一场演出开始前的几天，我们在自己的演出举办方联系工具上收到了有关炸弹威胁的留言，剧场没有直接收到这样的信息。针对中共的恐怖威胁，当时我报了警，我们决定不公开这个消息，只是请大家一起发正念来帮助我们。随后我被法国领土监护局叫去问询，这个部门是负责反间谍、反恐怖、反外来威胁和干涉以及维护法国安全的。那里的工作人员显得非常强势，面目表情很严厉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我是报警人，而他们开始的几个问题却好像是在指责我。他们问我和法轮功修炼者的关系，在法轮大法里担任什么职位，为什么，怎么样，等等等等。我感到他们把我当成了过错方，所以我很严肃地问他们，你们的秘密警察工作号是多少？你们在开玩笑吗？我是来报警的。现在我想知道，在我报警之后，你们找到了什么线索？现在你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这个在法国合法举办演出的协会，免受中共政权在法国领土上的暴行与威胁？ 对面那两个人瞬间改变了声调和态度，他们开始显得站在我这边。我发现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，包括活摘器官及相关细节，以及中共所采取的手段等等。他们甚至还给我讲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中共的手段。但是在他们讲话的过程中，我心想他们又在演戏了，我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面目。猛然惊醒，我问自己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的？他们是等待救度的众生啊。我开始用心对他们解释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了解中共政权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们是不珍惜中国人，也不珍惜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。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，也许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结束中共，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。撇开社会地位和我们的工作岗位不说，无论我们今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今天之所以在这里，是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提醒我们要本着自己的善念和良知来做出一个重大选择。这个选择其实很简单，一边是迫害信仰的恐怖政权，而另一边则是坚定信仰真善忍的人，这超乎想象是吧？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。那么请你们在内心深处以最真诚的方式问自己，什么才是正确的？也许这一切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良知和本性，而当所有的人都觉醒后，这种邪恶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，是不是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对面男警察的眼中含着泪水，年轻女子也深受感动。这一幕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，然后他们向我道谢，并请求我们保持联系。离开时，我感到就在我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他们重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。而在此之前，尽管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信息，但并未真正站出来支持过法轮功。在 B 城市，观众即将进场时，剧场收到了炸弹威胁。剧场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，只能由排爆小组来进行排爆检查。但剧场工作人员非常镇定，他们把我们请到了剧场外，和在那里排队的观众们一起等待。那时我想到，我们必须让场内排爆的工作人员加速完成工作，被请出场的同修们马上开始一起发正念。我走到剧院的铁网墙旁，从内心最深处否定这场干扰，否定这个安排。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发出过这么强大的正念，泪水在我脸上止不住的流，其他人都在我身后看不到我的脸。我请求师父正神的加持，我抬起头对着天空说，历史上所有与我同姓的人，如果今天你们能做些什么，那就请你们也加入进来。我感到另外空间正在发生着一场正邪大战，为了立刻制止这场干扰，让众生能得救，他们都在为善而战，都在选择与善同行。在某个瞬间，我忽然想到，为了制止这场干扰，我什么都可以付出。这个想法看似没有什么后果，但其实并不正，因为我当时立刻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，很好，那你准备付出什么呢？我立刻归正了自己，用灭清理了这股负能量。随后我立刻看到自己就在剧场里，我的身体巨大无比，脑袋顶着剧场的天花板，发出的声音在整个剧场里回荡。我在心里说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命令你们加快速度，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场的制约，我们不接受这个干扰。我感到一切都在强有力、充满能量地往前推进，那气势就像排山倒海一样。我的身体内外长时间沉浸在这股强大的能量场里，仿佛全身的细胞中 都蕴含着一种既能高度聚集，又能彼此独立的思想与力量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其实当时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。一位剧场工作人员来给观众开门，演出在延迟了45分钟后顺利开演。剧场工作人员跟我们说，他们以为演出一定会被取消，因为在通常情况下，排报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，相关规定很繁琐。对此，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另外空间的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。那一刻，学员们发出的强大、坚定、齐心的正念，使局势得以扭转。我想起了师父在《红岩二师徒恩》中的一句话：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这次经历让我悟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的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，法力会很大。他还让我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不良的思维习惯，那就是我经常会想到，我愿意为大法付出一切，我可以献出生命。我一直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，这可能会成为被旧势力利用的漏洞，他们可以借此打击我或操纵我的修炼道路。我悟到，这种想法和我的自尊心以及坚定的意志有关，今后我应该少一些冲动，多一些冷静，用冷静、坚韧和智慧来处理事情。当我们正念足时，中共的所有干扰最后都变成了让我们向更多众生讲清真相的契机，使人们能够更加明确和诚恳地摆放自己的位置。而且我们借机向神韵巡演的所有的省、市、警察局和工作人员都讲清了真相，使他们知道了中共政权的恐怖主义行为。许多人对我说的话感到震惊，而每次我们都得到了当地警察或宪兵队的支持。有些剧场联系人甚至已经不把收到的威胁信息当成一回事，直接把他们丢进了垃圾桶。一位剧场女经理在演出开始前几天被中共领事馆的人直接见面，她被要求不得让神韵在他们的剧场上演。女经理回复说，这里是法国，不让神韵上演相当于拒绝销售商品，意思是在法国这是违法行为。就在同一天，他快速给我们发来了明年的演出合同，并再三确认我们是否收到了由他自己签署的合同。我还有许多执着尚未完全修掉，但我会继续努力达到精进的修炼人的标准。我很清楚，信师不仅仅是只知道师父创造了宇宙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并承认这一点，因为这一点连魔都知道。信师还意味着需要随时接受并走在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上。第二个要谈的是，大法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关系。我出生在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，当时只有我的父亲在外工作，他是一名工人，很勇敢，而且有信仰，有原则。我的姐妹们告诉我，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哭得很伤心，因为我是她的第七个女儿，而她一直希望能生个儿子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，第七个女儿象征着厄运，会给家庭带来不幸。父亲安抚母亲说，这是上天的旨意，我们又怎能知道光明会从何而来呢？从那天起，家里发生的一切坏事都被归咎到我的头上，我在家里受到极大的冷落。后来当我开始读法律专业时，父亲开始关注我了，我很高兴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专业，而且书读得很好。那时父亲是唯一一个多次对我表达善意的人， 父亲去世时，我的姐妹们不让我参加她的葬礼。她们说，我和另一个与我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姐妹当中，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。我心想，我比我的姐妹更能承受不去参加葬礼的痛苦，于是我选择了留下来。当时我并不责怪姐妹们的行为，我只是不明白她们为何会这样做。21岁时，我离开了母亲家，当时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会比这更糟了。最奇怪的是，当时的我在别人眼里看来，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并且很爱帮助朋友的人。人们以为我是来自一个非常团结、盛满温暖和爱意的家庭。其实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我就离家出走了，不想跟家人再有任何瓜葛。2002年到2003年，我得法修炼了，明白了因果报应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。我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，非常幸运。我重新开始联系家人，并为离家出走向他们道歉。我告诉他们，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回来的，因为大法要求我善待家人。在那以后，我的七个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孩子，还有我的母亲，都多次来观赏神韵。他们都看到大法把我的性格变好了。现在我家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整个家庭都信任我并支持法轮大法。我尽自己所能，以最大的善意为母亲处理相关事宜，保持正念正行。家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家人都说大法真好，他们甚至还想开始练功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心里有怨恨。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履行责任。我经常会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所以你碰到了好事、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，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我意识到，因为我曾经生活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中，所以在人际交往时，有时会显得冷漠或刻板。今年的巡演让我逐渐明白，虽然效率、自信和坚定的意志都很重要，但神韵艺术团第七团所展现出来的温柔也是一种力量。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，能够接纳自己的脆弱，并且不担心别人看到这一点有多么的重要。这种觉醒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，让我放下了长期背负的沉重包袱。今天我终于可以从内心深处去正视自己的脆弱，明白自己并不会因为脆弱而失去身上那些强大的因素。正是通过正视自己的脆弱，我才得以打开另一扇新的大门，遇到了那个未知的自己。看完演出后，我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带着责任感上战场的女战士，我终于可以脱下铠甲，用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和善意去做事。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，我仍然有一些困难，尤其是控制自己的愤怒感。尽管表面上我能控制的比以前好一些，但我还是能感觉到，有时它会让我失去理性。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需要清理和修好的地方。遇到冲突或矛盾时，我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一是反复告诉自己，同化真善忍，同化真善忍，同化真善忍。第二是告诉自己，我没有敌人，修炼人都是师父的弟子。面对常人，我会提醒自己，他们需要有天大的勇气才能来到这里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已经经历了无数磨难。感谢师尊， 感谢同修。以上只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观念，张贴揭露中共式邪教粘贴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6号。前些日有同修到我家，让我看明慧网2025年6月5日发表的文章，建议大陆同修多多张贴中共式邪教不干胶，还拿来了打印好的粘贴。我问是哪来的，同修说五月份明慧网就有了。我看了文章后觉得同修做得真好，说是明慧网的没问题，咱们也开始做吧，找同修切磋认识上来。隔日我们一些同修带着真相小册子和粘贴，在本地和村村寨寨做了一些，又把打印好的粘贴送给了农村同修，并与其交流。在十多年前我在做真相币时，就有几款中共式邪教，还有一些直接戳到中共本质的词句。当时我有人的观念，怕直白地点到中共，老百姓也难接受。其实是我自身有党文化的东西，自己不接受，法理不清晰，被观念障碍着。后来就不做带有这样词句的粘贴。后来，通过看几遍九评，解体党文化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又通过在2015年自己参与为同修写诉将状，在法上不断提高了认识，我彻底转变了观念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，幽灵就是撒旦，是魔鬼，中共就是魔鬼，中共的成员就是被魔鬼附体的人，中共是被邪灵附体的恶魔，把中国人民拉向地狱，众神都急不可耐地要销毁它，只是师父还在慈悲地给众生得救的机会。中共被解体是必然，有些世人都认识到了中共是邪教，被他捆绑着入党团队的人都是可怜的众生。当我们把这样的粘贴拿给同修时，真有极少的同修不接受，虽没有极力的反对，但看得出是不支持也不参与。有些大法弟子常年坚持讲真相，但对揭露中共邪党的恶行讲得甚少，甚至不提。我想同修还有心结，没在正法角度上看问题，自身可能还有邪党毒素。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没能认清中共是恶魔，那我们讲真相时怎么能清除附在世人的背后共产邪灵呢？大法弟子应尽快提高认识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自身归正了，才能更好地助师救度众生。一点认识与同修分享，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事事向内长，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1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。在我结婚一年多的一天晚上，我往地上咳了一片血，丈夫赶紧叫来同事帮忙把我送到医院，后诊断是肺结核病症，从那以后小病也是不断。就在我对人生无望的时候，1998年3月24日，我幸运地得到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从此我无病一身轻。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洗涤着我的心灵，而且使我的世界观得到了升华。 把我从自私自我、自傲、脆弱、心胸狭窄的女人塑造成了无私无我、意志坚定、一名为他的生命。公公过世已十多年了，记得公公过世不久，我想到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，就得听师父的话。于是我和丈夫商量，把婆婆接到咱家，让婆婆换个环境。婆婆来了，为了让婆婆心情舒畅些，我和丈夫陪婆婆逛菜市场，给婆婆买裤子、买洗脚盆，同时也给婆婆买些新鲜的食品和蔬菜。转天我又去商场给婆婆买了一双皮鞋，每天给婆婆做些可口好吃的饭菜。刚住了十多天，家里二弟来电话说，二弟媳妇生病了，要住院，让婆婆回去给照看一下家。婆婆只好回去了。有一次婆婆来我家，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开始时坐着看，一会儿就躺下侧着身子看，一会儿又趴在沙发上看。我心里想，没看见岁数大的老人这样看电视的，况且他身体挺好的。这时脑子想起了向内找，我马上清醒了，我是不是也有求安逸的心呢？一找果然有，有时我看完书后就想躺一会儿，这不正是求安逸的心吗？我决心一定要去掉它，然后接着往下找，我有看不上婆婆的心，是不是太自我、太自大了呢？还有心里不平衡，这不是怨恨心、妒忌心在作怪吗？想要求婆婆像我一样的行为，这不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吗？我决心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，放低自我，海纳百川，给婆婆自由。然后我感觉全身很轻松。记得有一次，丈夫把婆婆接到我家，大家吃完晚饭后，丈夫和婆婆唠家常，交谈中丈夫把公公生前和婆婆闹矛盾的一件事拿出来分析前因后果，指出婆婆有些地方做得不对。婆婆不认错，不管丈夫怎么说，婆婆就是不认错。丈夫气得脸红脖子粗的离开了，睡觉去了。他们在客厅里说，我在卧室里听得也很清楚，心想公公过世有几年了，婆婆仍没有悔改之意，这个生命真不可思议。转念一想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向外看了吗？向外找了吗？我是不是也有不爱认错的习惯呢？向内找后，我发现自己在丈夫面前有不认错表现，我决心把这个不认错的物质去掉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有维护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在外面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，那家里人不也是来得救的众生吗？我应该无条件的善待婆婆。想到这儿，心里感到豁然开朗，心情非常愉悦。有时婆婆也到小妹家去住，有一次小妹跟我诉说，看不惯婆婆的习性、习惯和言行，她经常对婆婆吼，但婆婆就是不听，气得她脖子里面长小疙瘩。我一边劝说小妹，但心里好像找到了知音。转念一想，我这不是被带动了吗？和常人一样了吗？作为大法修炼人，应该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彻底放下自私自我的心，用慈悲的心态对待婆婆，做一个完全为她的生命。今年婆婆在我家过的年，我和丈夫又给婆婆增加了2000元的生活费。婆婆高兴地说，我不要那么多钱，我也没那么多的花销，这吃的穿的不都是你们给买的吗？每年的初一，婆婆娘家的弟弟、侄子、孙子十几个人都来给婆婆拜年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我们年前就订好了饭店，订了能坐20人的大桌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 大妹子单独跟我说，我经常跟我的伙伴念叨，我嫂子特别好，对我妈也特别好，我妈也爱去嫂子家，我们也特别放心。嫂子常年给妈妈买衣服穿，还有随妈妈经济的份子钱都是哥嫂出，妈妈的医药费和一切开支基本都是哥嫂出，嫂子没有怨言，而且哥嫂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都付出很多，哥嫂光吃亏了。我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是大法让我这样做的。他说，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念，外孙子发烧我也念。到了下午，大家开心的各自回家了。送走亲人们后，我把客厅、卧室全部收拾了一遍，用了近两个小时，身体不但不觉得累，反而有一种快乐感，因为我看到大家喝的、吃的都很开心。这时我想，什么是幸福？心里回答，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弟子感恩师父的浩荡宏恩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明慧网助我神路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6日。大约20年前，也就是2005年春夏时节，我从院子门口的信箱里得到一张小光盘，小光盘里刻有自由门翻墙软件，我激动不已。因为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翻墙软件并自己上明慧网，这一定是传播真相的同修投放的，真是感谢默默坚持传真相的同修。自那以后的20年，只要我身边有电脑，具备上网条件，就没间断过登录明慧网。每每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，心里特别踏实，不再彷徨无助。明慧网汇集了全世界大法同修的修炼资讯，我非常珍惜同修们空中相聚交流的机缘，尤其后些年需要到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独自修炼时，登录明慧网更成为我不变的日常。修炼路上得到明慧网不离不弃的空中相助，使我得以了解并跟上正法进程与弘誓。自1999年明慧网成立以来，已风雨26年了，上明慧网的过程值得回顾、记录与分享。一、初识明慧网。自1999年720开始，共产红魔铺天盖地地利用媒体造谣打压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人。一开始，同修们对政府的这种打压行为多感困惑，不知所措，但绝大多数同修都有亲身体验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大家就找机会相互交流，相互鼓励。720过后不久，同修给我一篇网页打印出的文章，文章内容已记不清了，当时看到纸张的页角印有明慧网的网址，我很惊喜，想亲眼上网看看，因为在那段艰难时期，耳朵听不到，眼睛看不到大法资讯，或者说听到看到的是不同渠道的各种消息，难辨真伪。于是我请办公室使用电脑的同事帮忙，想在办公室电脑上把这个网址打开看看。 那时对网络安全基本没有认识，安全使用网络的概念是逐步建立起来的，这是后话。同事输入网址，按下回车键后，屏幕一直是个大白板，什么内容也没显现。同事告诉我说网页打不开，我有一丝不解，觉得网址是正确的，怎么打不开呢？那时候虽处而立之年，还在上班，但网络没普及，对网络知识了解不多，对网络封锁没有概念，不知道防火墙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这堵墙是谁设立的，在哪儿，网络上要防什么火呢？一个不知道就挡住了，也没深究。之后的几年都是从同修处得到师父的新经文、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。二，明慧网助我紧跟师尊正法的步伐。2005年，我有了翻墙小光盘时，三退大潮已经开始。当时凭着一股冲劲，从身边的熟人、同事开始劝退了一些人，但也遭遇了瓶颈。就是碰到驳斥、反对意见时，不知如何应对，没有先例，没有参照，也没有经验，没有现成的路可走，要自己走出一条路，困难重重。于是，我写了一篇求教的小稿件，向同修请教了几个三退中碰到的具体问题，试着投给明慧网，没想到小稿件很快就在网上登出来了，又很快陆续有几篇回应的帮助文章也登出来了。其中有一位北京同修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，谈到其如何向身为博士的同学等有学识有主见的人讲真相劝三退的。同修除了充分准备好讲真相内容外，还特别强调了提前发正念，劝退效果比较理想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鼓舞，对后来的劝三退帮助也非常大。能在明慧网上及时得到同修们无私的帮助，我万分感激，是明慧网把每一位大法同修连接到一起，形成了一个不破的整体。因为能登录明慧网了，可参考的真相资料相对就更丰富。明慧网真是一个聚宝盆，汇集了讲真相所需要的各类资料咨询。我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所需和不同对象，选择适用的真相内容。早期没有自己的电脑，就利用上班条件打印真相资料。一般是早上上班提前到办公室，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打印当天要用的资料，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打印，及时发放，基本能自给自足。后来有了自己的网络和电脑设备，那就更方便，随用随下载随打印。三，坚持阅读各地同修的心得交流。1999年720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经历了旧势力经济上的迫害干扰，难以突破，正念也被削弱，一种无力感，就是跨不过去的那种感觉。我坚持上明慧网，阅读各地同修在这方面的心得交流，一点一点的我在变化，通过加强学法，我的正念慢慢升起来了，在法中向内照自己的不足和执着，并努力修去，同时加强发正念的频率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，不执着结果，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。有一天下班步行途中，突然感受到一种在法中升华后的轻松美妙，身体无比轻盈自在，或许是达到了法在那一层次对生命的要求吧。再看常人中的经济干扰，已经触动不了我的心了，感觉离我很远很远。那之后不久， 常人中看似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经济难题一下子化解了。在大法中修炼真是玄妙不可言。在大陆环境下，能在似乎孤立无援的境况下，借助明慧网及时的修炼交流，对我闯过关难的促进作用真是无比巨大。四，比学比修的交流环境。修炼人一旦放松了学法，就容易受到干扰，容易懈怠，难以精进。因此对大陆学员来说，有一个像明慧网这样安全又及时的全世界同修比学比修的交流环境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就像集体学法一样，大家谈自己的体会，互相借鉴，互相促进。早期背法时，我曾半途而废，一天读到好像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位同修背法的心得，我感到非常惭愧，简直无地自容。汉语不是那位同修的母语，人家都能背，我竟然做不到。同修是从背一句法开始的，我想那我至少也可以从一句法开始。慢慢的，像滚雪球，越背越多，坐地铁背，走路背，处理家务时背，就像是积业成球。每每心生懈怠时，这位外国同修的坚持大大的激励我坚持下去。这方面我做的还很不够，近年仍时有懈怠和干扰，但我坚定一念，那就是不脱离明慧网这个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宝贵环境，努力做到修炼如初。五，明慧网助我查找修炼中的不足。阅读那么多同修的心得体会，也促使我写一些小文章投给明慧网，虽然不多，但我也想坚持写。有文章登出后，我会对照自己的原稿，看看明慧编辑是怎样修改的，体会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。有时候真是一字之差，阅读感受差之千里啊。其实也不是一字之差，而是一个境界的差别。有一次法轮大法日给师尊发送祝贺的小诗，明慧编辑调整了一个词的位置，立刻显著提升了小诗的立意和意境。过后数次拿出来咀嚼修改的前后，很是佩服和感慨。透过网页，我深深感受到明慧编辑同修的谦和、实在以及捕获重点的专业敏锐度，这也促使我在写文章过程中查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并努力实修。对于明慧网每年发起的五一三征文、中国大陆法会征文，我越来越重视，这是人人应该参与、圆融整体、跟上正法进程的大事，也是检视自己一阶段修炼的大好机会。在参与的过程中，一遍遍洗涤着尚未掸去的世间尘土，使心灵得以净化，心性得以提升。后记，文章的题目是早些时期自然地打到脑海中，准备写已有很长时间了，阻力较大，除了自身懈怠尚有待突破外，也有一股力量抑制我写成这篇文章。于是一放再放，直至近一两天，下决心利用周末时间写出来。我把写出来的本身也视为一种突破，并与想动笔而没能动笔的同修分享此过程，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并圆融明慧网这一宝贵的大法修炼者交流平台，在神的路上互相提醒，奋起直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孩子升学前的体悟，不再执于世间得失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。孩子中学最后一年，准备参加升学考试，期间发生了许多波折，师尊多次慈悲点悟弟子，帮弟子提高。下面谈一谈主要提高过程。家有大法小弟子的同修很多，带小同修的过程就是自己的提高过程，特别是有升学经历的更能磨练心性。看了很多有关小同修的文章，很多都是学业优良，升学理想。我们家小同修是属于不太适应学校学习的，成绩不太理想，当然他在某些方面有非常不错的表现，相信是师尊给他打开了其他的路。但在现在中国升学体系下，成绩不理想就比较会让人焦心。我儿子小时候接触大法比较多，但因我自己悟性不好，加上家庭环境影响，没有在他出生后就主动引导他学法。他到小学、中学，学业压力大了之后，就更忙了。现在中国的孩子接受其累，直到最近三年，我才认真与他一起学法。现在每周末，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学法，但每周只有一两天。在升学报名的前夕，我们打听到这次报名可能不一定能报上，因为我们上的是一个特殊一点的学校，不是普通学校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惊，想着孩子已经准备了这么久，学校也是这么计划的，突然来这么一下该怎么办？虽然我知道师尊会有一个安排，但那几天心里还是不由得有点焦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报名前一周送孩子去学校回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回车里打开专用手机准备听明慧广播的文章，刚把耳机戴上就听到这么一句，孩子照常上学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的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感恩师尊借此点化弟子，师尊一直关心着弟子和小弟子的一切。在报名的那天凌晨，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大致是这样的。我看到有一个宏大的建筑广场，有点像古希腊建筑群，建筑都非常高大雄伟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广场中间有一位美丽的西方女性在弹钢琴。我当时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宏大慈悲与圣恩，梦中被感动得落泪了。当天去报名的时候，虽然有波折，但也顺利报上了。从表象上来看，是学校在最后突然发了一个证明文件。当时想，这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没想到还真用上了。儿子第一次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有一门课非常不理想，会影响后面的总成绩。这样算下来，孩子的总分数可能不会高，那下面升学就难了。我知道要放下对孩子的情，孩子有自己修炼的路，该有的自然就有。执着于孩子学业，本质上还是执着于常人中的幸福美好生活，还是想过人中的好日子。不久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像中国古代典雅华贵的女子，穿着长裙，亲手将一个孩子交给我，似有托付之意。那意思是让我带孩子上山学艺。下一个场景是我带着孩子去拜师学艺，路上有一只小鸟，或孩子像小鸟，飞过一座座山，那山是一座比一座高，越飞越高。醒来后明白了，师尊是点悟我， 孩子天上的亲人将孩子托付给人，是让我带孩子好好修炼大法的，将来提高回天，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我想起了有一篇交流文章中讲过三代亲人修炼的故事。三代人是姥姥、女儿、外孙女。女儿是后来修炼的，修炼时间不是很长，但一次意外让女儿失去了生命。姥姥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里放不下，常常悲伤不已，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。外孙女从小学法，反而放下了，最后对姥姥说了一句：你把她当你女儿了。是呀，生生世世我们有多少儿女，有多少父母，每个生命真正的亲人在天上，大家只是凑到一起来演一场戏而已。修炼人的家庭，善缘可能是约定好要一起修炼，关键时刻互相提醒，互相督促，互相配合，助师正法，修得无遗漏才能圆满。这种常人中自然就有，众人称颂的亲情可不是大法中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要放下情，但这种亲情很多同修会不自觉地往后放，甚至遇到事了也想不起来放。仔细回想关于孩子升学的过程，还有一个很重的求名的心，好面子的心，想在亲人朋友面前长脸。如果升学不理想，在面对亲朋时面子上不好看，别人问起来不好意思回答。我还有一颗心，想通过孩子的表现来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因为孩子从小有很多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，如果最后有一个好的升学，就更能在亲朋中证实大法，想真相救人也有好素材。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证实法，其实隐藏着一颗求名的心。如果带着这颗心去讲真相，再好的事例，别人从内心也不一定能接受，因为你和宇宙特性是拧着劲的呀。作为父母，都是想孩子过上幸福日子，可那是在常人中的幸福日子。作为修炼人，就要反过来看问题。修炼提高怎么能不吃苦呢？即使没有身体上的苦，也会有精神上的苦，不然怎么提高心性呢？在这里我还想到了怨恨心的问题，因为孩子经常听大法小弟子交流文章，大多大法小弟子都受益于大法，从而开智开慧，学业有成。如果最后的结果不理想，大法小弟子千万不能生出怨恨心，自己在这方面也要时刻注意，一旦起了怨恨心，会被旧势力加重加强，甚至造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。尊师敬法是绝不能犯一点错的，甚至一个念头都不行。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一直想将这个过程写出来，但迟迟不能动笔。前些天孩子回来后高兴地跟我说，他今天劝退一个同学，原来当天学校举行运动会，大家比较闲，他就找机会和一个同学详细地讲了他知道的真相，最后劝同学三退。因为这个同学经常用手机翻墙看海外的信息，了解的信息比较多，同学在三退上虽然愿意，但也有顾虑，担心家里人反对。孩子机智地跟他说，这个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同学听了高兴地同意了。这是孩子第一次劝退成功，也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和加持，更是对我的深刻点悟，让我不再执于世间的得失。弟子来世间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来了，大法小弟子也是，这才是他的使命。常人中的事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那些能带到天上去吗？ 我和孩子准备将我们两个人的集体学法坚持下去。没有其他安排的话，在家尽量每天一起学法。学完法后背一段转法轮，背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溜号了。这是弟子的一点感悟，师尊的洪恩在我们家远不止这些，文字有限，只能表述一二，写出来也与各位父母同修交流共勉，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照我心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